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啊，来啊听诗班的献唱。的确，他们唱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所以，朋友们，请你们不要拒绝。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圣经。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也就是神对我们表明他心中要我们知道的事。所以我们来读几节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英文的翻译，他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中文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主耶稣对一位信他的人，但是他当时心很愁闷，因为他的一个亲爱的兄弟死了，但是耶稣对他说这样的话来勉励他，也让他知道一个真理。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7节到19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刚才龙毛弟兄也说到，如果今天能够找到耶稣基督的骨灰或者骨头，那的确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应该算结束了，我们应该都回家了。因为如果真的耶稣基督的骨头没找得到的话，那就是说他没有复活。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一切都是徒然，都是没用。所以基督复活，他是复活的主，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一个。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蒙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今天我们有时间，也有精力，也有生命气息，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主，我们把在座所有第一次来听福音的朋友们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福音朋友也来了好几次，但是他们还没有清楚认识你，我们也把他们交托在你恩手中。主啊，求你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你的确是复活的主，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见自己是有罪，自己需要在你面前认罪，自己需要你宝血的拯救。主，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恩手中，求你来祝福他们。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主啊，求你也让基督徒们也得到勉励，愿意更多的出去把你这伟大的福音向其他还没有信你的人传播。主，我们求你让这一个时间不白白的过去，好好的利用这时间，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聚会，我们代表教会的确要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除了基督徒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我们所爱 所相信的救主和神，我们也是借着这个聚集能够把福音也传给许多来爱慕福音想来这里知道真理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早上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有诗班的献唱，感谢主，我们为着诗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是要很感激的他们放下很多时间和祷告来准备这一个诗歌的呈现。所以他们的诗歌不单单只是把美妙的音乐给我们，他们其实带着很多的祷告在练唱。我们谢谢他们。你如果在我们当中聚会很多年，但是你还没有接受主的话，我们也很高兴再看到你。不过如果你说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所以我从小一生出来就是基督徒了，这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这样对不起，我想改正一下，不可能。你不可能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一件事。基督徒是要亲自的来到神面前，自己认清楚神是谁，自己认清楚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拯救，然后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法，这才算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你的父母亲可以传给你的不像一个珠宝他们觉得你够大了就可以把这珠宝传给你，不是这样子。当然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比珠宝比金银更重要更贵重，但是是不能传达给你的，是你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接受，你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悔改，这是别人不能够帮你做的。我想你如果在工地上班的话，这个星期发生了几件事，我想一定会多多少少的影响你的情绪我们知道周一的时候有一个刚满18岁的一个年轻人，就在工地上班的时候，因为那些手脚夹坦踏压死他，他的一个同工也受了重伤。隔天在 Osgrid 的一个电工，他也是在上班的时候触电而死了。一个星期里面，在工地里面就有两个人这样子的丧失了生命，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想你们如果在工地里面上班，你知道很多时候自己也会处在一个危险的那一个场合里面。什么时候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能够预测得到。所以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再能够站在这里一起来听福音，一起来传讲福音，这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所盼望你们用心的听。英国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Richard Baxter。 Richard Baxter 呢，他是一个很对于关于生和死和永恒这件事他看得特别重要的，他觉得我们的生命这么的脆弱，跟永恒就是差那一小一个阶段，当我们踏入永恒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够回头来，所以他对于永恒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所以他说他传道的时候，他总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每次传道一定要像好像他没有在传道的机会的那样传道，就是说他能够尽他的一切的力量来传道，因为他怕可能再没有多一次的机会让他来传道。他说他传道的时候，他是一个将死的人把道传给将死的众人。这个将死的人我倒一些体会， 我的确有一点体会，因为我知道我的健康不是很好啊，我的心跳是乱来的啊，从来没有规律的跳这几年来。但是如果我说你是僵死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得罪你。我怕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如果有人对人说你是个僵死的人，他们就脆哈。如果是香港人的话，他说大吉利士啊，就是说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啊。一个在英文里面叫 taboo， 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该谈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谈，因为死亡是一个事实，是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人都不能够逃得过的一个事实，是不是？有人说死亡是最终极的平等，意思是说一个有钱人一个穷人，一个有名望的人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啊，一个极其有权力的君王或者一个没名的小兵，他们到最后都在死亡的阴影下逃不过。我们知道秦始皇他多么威武啊，秦始皇占满了天下，但是他最后呢，他唯一想逃过的东西就是他想长生不老，还是逃不过那个命运，最后还是死了，他的国权也最后也被别人占有去了。死亡是最终极的平等，但是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告诉我们说，按作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那就是说进入死亡之后还有一件事情等着每一个人，那就是审判。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一旦我们进入死亡之后，我们就再没有机会来改这个事实。你怎样子来面对审判呢？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基督徒因为有一个救主耶稣，他曾经住在我们中间，他也曾经自己亲自的面对死亡，没有逃避死亡，他可以逃避死亡，但是他没有去逃避死亡，他不单单面对死亡，他也改变了人对死亡的惧怕。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描述的一件事，看见主耶稣这样子面对死亡，人对死亡的恐惧，人对死亡的悲哀，然后把这个整个事情扭转过来。我们看福音书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7节，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7节，我念你们听。过了不多时间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坐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以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 和周围地方。这城是叫拿因，这拿因城呢离加利利离耶稣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并不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两队人马，一队人马跟随着耶稣，另一队人马是跟着这个寡妇。一队人马要进城去，另一队人马是从城里面出来。一队人马他们是高高兴兴的跟着一个先知主耶稣看见主耶稣行神迹，看见主耶稣有讲特别奇妙的道，他们都很高兴，这一大队人就跟着他。另一大队人呢，就是从城里面跟着一些寡妇，是忧忧伤伤的，可能是安安静静的，可能只有一些哭声的，就跟着这个寡妇从城里面出来。这两队人马就在城的外边的交界处遇见了，一个是高兴的人马，一个是悲伤的人马。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他自己没有等那个寡妇对他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人来请求他做什么事，他就生了怜悯的心，因为他看见是一个寡妇，他知道是一个寡妇，他也知道这个寡妇死了儿子。你知道吗？有一句话我曾经听过中国有一些苦旧的话语，好像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或者知而打灯造就造就，不知道你听得懂吗？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寡妇死儿子没希望了你这个事情做的太糟糕了，是寡妇死儿子没希望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寡妇的确是死了儿子。一个寡妇是怎样子变成寡妇呢？她本来是应该有丈夫的她不但有丈夫，她有一个儿子，生活应该是挺安定的生活可能不会太富有，也不是太穷，但是他们是一家三口，他们是很快乐的生活在拿因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天忽然间她丈夫不然是出了什么事故或者得了病就去世了，寡妇没有了丈夫，她只能靠她的这个儿子，她儿子可能还小，还不能够马上就去工作赚钱来养活他，但至少他有一个儿子。当时的寡妇他们是不可以工作的，没有出去工作的他们需要人慷慨来帮助他，或者以后可能把一切的期望都寄放在这颗儿子身上。有儿子他至少他的家产他的儿子可以来继承，因为如果你家里没有男的的话，你的家产可能会分给其他的跟你靠近的那些亲戚，或者有男人的亲戚，这是以色列的律法。现在他儿子也死了，他一切期望一切的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都完全的破灭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寡妇的心情是怎样。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她可能刚出来没出来之前，她是坐在家里面，她的面是面对着门口，她的背是向着那个尸体。最后要出兵的时候，她就站了起来，就从门外里走出去。那些哭的人亲戚朋友就跟着他后面，然后最后是两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就抬着那个尸体跟在最后。所以当这一队人马遇到主耶稣那一队高高兴兴的人马的时候，主耶稣忽然间停了下来，主耶稣就近前去对他的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你知道吗？不要哭这句话很多时候是不是很适当的，在一个殡礼里面，是不是你对一个死去了他最爱的一个人说你不要哭，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很多时候你说一不要哭，他就哭得更大声给你看。因为这里面的悲伤是不能够不要哭这一句话能够改变过来的。但是说不要哭这句话的主耶稣却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他能够平静风浪，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可以让瘸腿的起来走路，他可以让瞎眼的看见。现在他要行一件奇事，就是让这个年轻人死去的年轻人听见他的话，他就坐起来。耶稣对他说不要哭，然后耶稣就近前按坐岗。你知道吗，一个死去的人，他所摸着的一切东西，或者他站的每一个地方，如果你去动他的话，你就变成一个不洁的人。你变成一个不洁的人，就有很多的礼仪要洁净自己，自己才能算洁净。所以主耶稣如果一动到那个东西，动到那个抬他的尸体的那一个的棺木，其实不算是一个棺木，是抬那个平台，他是放在尸体放在上面，然后盖一块布，因为他们会带到那个坟墓的地方去，然后把它包起来，再把它埋葬。他就变成一个不洁的人。主耶稣可以大声的喊叫，说停下来，他们一定会停下来，但是他没有。你记得吗？也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他面前，求主耶稣医治他。主耶稣本来不需要动他，不需要摸他的，但是主也是心充满了怜悯，就摸了他，说你得洁净吧。主耶稣是充满的怜悯，充满着爱来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肯来救他，只要你肯来听他的话，他是里面充满很多的怜悯，很多的恩典来为着你。所以主耶稣近前按着岗，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主耶稣就把这一个年轻人交给他的母亲，不再不洁净了，因为那个死人变成活人了，不洁净的变成洁净了。这一个悲哀没有盼望梦想破灭的寡妇，现在他的儿子又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喜乐是何等的大。所以耶稣对他说不要哭，现在他可能还在哭，但是是喜乐的哭，喜乐的眼泪充满着他的眼睛，因为他的儿子现在又活在他面前。这两队人马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极大的尖锐的不同，一个是快乐的人马，一个是悲伤人马，现在两个人马拼成一个人马，高高兴兴的回城去。主耶稣面对死亡，主耶稣把整个死亡的纪念扭转过来，赐生命给这个年轻人，赐希望给他的母亲。圣经里面又描述的多两次耶稣怎样子看见死亡，让死亡的人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一个是叫耶鲁的一个管会堂的一个人的女儿，小女儿，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读到的主耶稣对马大说的那句话， 就是马大的兄弟拉撒路。这三个人，主耶稣借着他的大能，让他们从死里面复活。但是这三个人，他们有一天还是会衰老，或者是生病，然后再次的死去。因为他们的复活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所有基督徒所盼望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他们本来在肉身里面死去，再从肉身里面被复活起来，因为借着主耶稣的基督的大能。但是他们有一天这个肉身的身体还是需要死去，他们还是算是僵尸的人，跟我一样，跟你一样。他们没有完全逃避掉死亡对他们的威胁，他们只是暂时的逃避了。所以我们要讲的复活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里保罗所描述的复活，那是灵里面的复活。我们换了一个身体，是属灵的身体，跟这个属肉的身体完全不一样。这个肉体所重的是衰微的， 是败坏的。新的身体，神要给我们新的身体是有荣耀的，是贵重的。所以这两队人马，他们的下场完全被主耶稣因为插入这一个事故，所以他们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在考高考的那一年，我有一个同学，他名字叫熊记。熊记跟我差不多是小学同班，到中学都差不多每次都是同班的。他小时候比较顽皮比较爱玩，所以他就不是很用心读书。但是高考那一年，他忽然间变了完全一个人，他用了很多心机来准备他的功课，他也比较聪明，所以很快的就在班上排名数一数二的那样的学生。高考的那一年的年中的时候，忽然间熊记得了癌症，他就没办法，他就要停止他的学业。我记得我跟同学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是很他是很悲伤的一个人。因为他那年为什么会忽然间改变对功课这么用心，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想上大学，他想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想有的，我相信但是他那一年就是因为得了癌症，他就不行了。后来他真的就因着癌症而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我去他的家去看他的父母亲，他们的确很悲哀，跟这一个寡妇的悲哀我想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没有很多的话说，只是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悲伤，因为他们所爱的一个儿子就这样子的死在癌症底下。但是如果他们认识主耶稣的话，他们的悲伤应该不会这么的惨。如果熊记认识主耶稣的话，认识主耶稣的复活，虽然他要面对死亡，我相信他也不会惧怕。我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来勉励他们，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来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也不认识主，我自己也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不懂得怎样子去安慰他们。主耶稣对他那个寡妇说，不要哭，我真盼望主耶稣那时候就能够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不要哭，而来扭转整个的局面。但是死亡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改变的一个事实，复活也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且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可以见证说这的确发生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世上，生活在世上，最后为着我们的罪死了，最后在死了之后的三天，他第三天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他说他复活之后呢，显给十二门徒看，最后有在一个时候里面也显给五百多人看。这五百多人当时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大半还在，当然有一些睡了，睡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过世了因为在基督徒的认同里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信主耶稣，他如果在肉身里面死去的话，他只是睡了，因为睡了之后呢有一天还要醒过来的。所以这一大半的基督徒，一五百多的基督徒，一大半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还有一大半还在。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这一些人，这些人都看见耶稣基督曾经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为他们的罪死了，这是一个事实，不能够扭改的一个事实。历史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诞生那时候开始，就完全的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当主耶稣离开这个地方之后，把这个福音传达福音的这个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们的时候，这些门徒出去把福音传遍那个时候所谓的天下，但是有很大很大的逼迫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愿意为着这些逼迫，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为着他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能够付出他们自己的生命，为着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多少年来，有多少人为着这个福音还是继续的付出他们的生命。今天早上在英语聚会里面米歇尔姐妹讲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讲到利比亚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里面一些基督徒的故事。这些基督徒本来都是回教徒，有一个甚至是极端的回教徒，但是他们因着异象，因着读圣经，因着一些基督徒们的见证，他们都一个借助一个的来相信主。里面讲到的故事里面有三个人，这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同学，但是三个人他们到最后呢，因着信主耶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两个人被 回教徒杀死了。第三个，当地的基督徒就马上呢帮他买了机票，弄好了身份证，让他有一个机会说可以逃出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下一个被打击的一个人。他们对他说，你可以啊，现在就带着你的妻子儿女飞到啊加拿大去，那里有人会照顾你，就可以逃离这个地方，不然你的生命也有危险。这个年轻人叫阿曼特，他就回答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做，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基督徒，我怎么可以离开主交付给我的那些人而逃离这个地方呢？所以他拒绝了那些基督徒们的好意，他就跟他妻子搬到另一个城市里面去，但是还在他国家里面继续做他的工作，传他的福音。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他记载了很多当时在地上那些人怎样子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他们一直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福音传遍给他们周围的啊邻居啊朋友啊啊亲戚啊。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故事，这本书叫《使徒行传》，今天还没有被写完。他继续了记载了每一个愿意为主传福音而付出他们自己生命的那些故事，今天还是继续在写作。我相信这三位年轻人他们的故事也还是写在里面。基督复活这个事实是真实的，所以刚开始说我们讲说，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将我们地界我们的罪根本没有得到赦免。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意思是说他还是在死亡的阴影下被遮盖了，他不能够脱离死亡。但事实告诉我们说，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单单是神的大能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让我们这些人，也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的人，我们这些将死的人，有一天也可以像他那样的复活。而我们的复活就不像那个寡妇的儿子，或者拉撒路，或者耶鲁的女儿那样，我们的复活是要跟主在一起，永远与主在一起，永远不离开主。何等荣耀的大喜乐正在等候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对马大问的那一句话，我现在要重复的来问你，主耶稣对你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我真盼望你信，然后你真的信的话，你就愿意的在他面前把你所有的罪向他陈明，他有能力，他的宝血能够把你所有的罪都洗净。你过去的，你觉得羞耻的，你觉得不敢让人看见的，不敢让人知道的事情，他都能够让这些事情借助他的宝血把他洗得一干二净。你在他面前，你不再需要惧怕死亡，而你在他面前你可以期望复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事。我真的盼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都能够领会，都能够有一天能够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好，我们来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来思考一下你复活啊这个事情。主，我们谢谢你，你为着我们的罪死了，你借着复活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的人，却有盼望，知道死亡不是最终的终极，死后还有审判，但在审判台前，我们有你为我们作证，我们有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有你做我们的救主，何等大的大喜乐！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个喜乐来充满在座的每一个啊，愿意接受你、愿意来跟随你的福音朋友，让他们自己也能够亲身的经历这一个喜乐。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恩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等一下，基督徒们会在一起来摆饼纪念主。啊，你们还没有接受主或者愿意接受主，但是啊，想知道该怎样子接受主的，等一下他们后面有一个福音座谈，请你们参加那一个聚会，然后你可以让那在那里聚会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你更清楚认识啊，我刚才所传的这个福音。感谢主。